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3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播送教宗方济各发表的世界传教节文告，主题是心灵火热，踏足前行。然后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10月22日是世界传教日，教宗方济各发表的世界传教日文告的主题是心灵火热，踏足前行。教宗在文告中提到福音中厄玛乌门徒的经验，邀请众人心灵火热，睁开眼睛，踏足前行，宣讲与复活主相遇的喜乐。现在全文播送教宗方济各2023年世界传教节文告。亲爱的兄弟姊妹们，为今年的世界传教节，由路加福音中有关厄玛乌两位门徒的叙述中得到启发，我选择了这一主题：心灵火热，踏足前行。两位门徒感到困惑和失望，但在圣言和掰饼中与基督的相遇点燃了他们心中的热火，于是再次出发前往耶路撒冷，宣布主真的复活了。在福音的叙述中，我们通过一些引人瞩目的画面领悟到门徒们的转变。他们由于耶稣讲解圣经而心灵火热，他们睁开眼睛认出了他，最终踏足前行。让我们默想传教使徒形成的以上三点描述，希望我们能在今天的世界里重新激起传播福音的热忱。一，当他向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心灵火热，天主圣言在传教中启迪并改变人心。从耶路撒冷到厄玛乌的路上，有两位门徒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非常难过，因为他们所相信的耶稣已经死了。面对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师父的失败，他们认为耶稣是墨西亚的希望破灭了。请看，他们正在谈话讨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近与他们同行，就如同门徒们在被召教之初，如今在他们迷惑不解的时刻，主也主动接近他们并与他们同行。他无限慈悲，即使我们有缺点、疑惑及软弱，且忧伤和悲观使我们的心变得愚昧和迟钝，成为小信德的人，他也从不厌倦与我们同在。今天就像当初一样，复活的主靠近他的传教使徒，尤其是在他们被预示他们窒息的不义的奥秘所包围时，以及他们感到迷失、灰心和害怕时，主走进他们身边。 因此，不可让自己的妄得被夺走。上主完全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向世界宣扬福音时遇到的那些问题，因为这一使命毕竟是他的，我们只是他卑微的合作者，无用的仆人。我愿向世界上所有的传教士，特别是那些正经历困难时刻的传教士们，表达我在基督内的亲近。亲爱的诸位，复活的主一直与你们同在，他看到你们在遥远的地方为福传使命所做的慷慨和牺牲。生命中的每一天并非都充满阳光，但是让我们永远记住主耶稣在受难前对他的朋友们说过的话：在世界上你们要受苦难，然而你们要有勇气，我已战胜了世界。在聆听了前往厄玛乌的两位门徒的对话后，复活的耶稣从梅瑟和众先知开始，把全部经书论及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了。门徒们的心再次被点燃，他们最终互相倾诉，当他在路上与我们谈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因为耶稣是生活的圣言，只有他能点燃、启迪和改变人心。因此，我们更能理解圣日罗尼莫所说的：“不认识圣经，就是不认识基督。”如果没有引领我们的主，我们就不可能深入了解圣经。反之亦然，如果没有圣经，就无法解读耶稣和他的教会在世界中的使命。所以，认识圣经对基督徒的生活很重要，对宣扬基督和他的福音更是如此。否则，除了传给别人自己的想法和计划，还有什么可宣传呢？一颗冰冷的心能让他人的心燃烧起来吗？为此，让复活的主永远伴随我们，让他向我们诠释圣经的含义。我们请他使我们的心燃烧起来，启迪我们并改变我们，以便我们能以来自他圣神的力量和智慧，向世界宣扬他的救赎和奥秘。二，在掰饼时开了眼睛认出他来。圣体中的耶稣是传教使命的源泉和顶峰。被天主的圣言燃烧的心，使厄玛乌的两位门徒在傍晚时要求那位神秘的旅行者与他们一起住下。当他们一起就餐，他掰饼时他们的眼睛开了，认出他来。使徒们睁开眼睛决定性的因素是耶稣所完成的一系列动作：拿起饼来祝福了，掰开递给他们。这些都是犹太户主的日常行为，但是耶稣基督以圣神的恩宠来完成，他为这两位供餐者重现了增饼，尤其是圣体的标记，即十字架上的祭献与牺牲。但是在他们认识到掰饼者就是耶稣的那一刻，他从他们眼前隐没了。这一事实使我们理解到信仰的一个基本现实：掰饼的基督现在成为被掰开的饼，供门徒享用，被他们领受。 他成为不可见的，因为他现在已经进入门徒的心中，使他们的心愈加燃烧，促使他们毫不迟疑地再次出发，将与复活者相遇的独特经验分享给所有的人。为此，复活的基督是掰饼者，同时也是为我们而成为被掰开的饼。所以，每个传教门徒都被要求像耶稣一样，并在他内因圣神的行动为世界成为掰饼者，且成为被掰开的饼。在这方面必须牢记，以基督的名义给饥饿的人简单的掰开物质的面包，已经是一种基督徒的传教行为。掰开基督圣体更是卓越的传教行动，因为圣体是教会生活与使命的源泉和顶峰。教宗本笃十六世提醒我们，我们不能把我们在圣体圣事中庆祝的爱自我保留，它的本质是要求传达给所有人。世界所需要的是天主的爱，是与基督会晤并相信他。这就是为什么圣体不仅是教会生活，而且是教会使命的源泉和顶点。一个真正的圣体教会是一个传教的教会。为了结出果实，我们必须与它合一，而这种结合是通过日常的祈祷，特别是朝拜圣体，在主面前保持静默来实现的。主在圣体中与我们同在，以爱培育我们与基督的共荣。传教的门徒可成为显修中的密修者。当黑夜将近时，厄玛乌两位门徒说，主啊，请留下与我们同住。受这两位门徒的热切请求所启发，也希望我们的心永远渴望耶稣的陪伴。三，走在路上，带着喜悦讲述复活的基督，不断走出去的教会将永葆年轻。门徒们睁开眼睛，在掰饼中认出了耶稣，就毫不迟疑地出发，回到了耶路撒冷。这种匆忙前往，与他人分享与主相遇的喜乐，表明福音的喜悦充满了与耶稣相遇的人的心和他的整个生命。凡接受他救恩的人，必从罪恶、悲哀、内在空虚和孤独中被解救出来，与基督一起，喜乐就会生生不息。真正与复活的耶稣相遇的人，他的心就不能不被与众人分享的这一渴望所燃烧。因此，第一且重要的传教资源是那些在圣经和圣体中认出复活的基督的人，在他们的心中有他的热火，在他们的眼中有他的光。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和最黑暗的时刻，他们都会为永不消失的生命做见证。踏足前行的影像再次提醒我们，万民福传的使命世代有效，只是复活的主赋予教会的使命，为向每个人及每一民族传播福音直到地极。今日被如此众多的不义、分裂和战争所伤害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基督和平和救赎的福音。因此， 我借此机会重申，每一个人都有领受福音的权利，基督徒有责任向所有人宣讲福音。宣讲是，与其摆出把新戒律强加于人的姿态，倒不如心怀与人分享喜乐的诚意，指出美的境界，邀请人们出席甘美的盛宴。传教的皈依仍然必须成为个人和团体为自己设定的主要目标，因为传教是教会所有活动的典范。正如保禄宗徒所说，基督的爱吸引并推动着我们，这里是一个双重的爱的问题。基督的爱吸引、激发并唤醒我们对他的爱，而正是这种爱使走出去的教会永葆年轻，其所有成员一起去宣扬基督的福音。我们深信他为众人死，使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生活，而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那位生活。任何人都能为这传教运动做出贡献，用祈祷和行动，用金钱和痛苦的奉献，用自身的见证。宗座传教上会是鼓励这种精神和物质层面上传教合作的特殊工具。正因如此，世界传教日的募捐是专门为宗座传播信仰上会而设立。教会传教行动的紧迫性当然需要其所有成员在各个层面上进行更密切的传教合作，这是同道协行进程的一个根本目标，且教会正以共荣、参与及使命为秘诀来实现它。当然，这个过程并非是教会自我封闭，也不像是议会那样通过民主投票并根据人的喜好来决定是否值得信仰和实践，而是像厄玛乌的门徒一样出发，聆听复活的主，因为他总是在我们中间向我们解释圣经的意义，并为我们掰饼，使我们能够以圣神的力量在世界中继续他的使命。就像那两位门徒向其他人讲述路上所发生的事情一样，我们的宣告也将是对主基督、他的生命、苦难、死亡和复活，以及他的爱在我们生命中所创造的奇事的喜乐讲述。在与复活者的相遇中获得启迪，并被他的圣神鼓励后，让我们也因此再次出发，让我们带着火热的心出发，睁开双眼，踏足前行，用上主的圣言点燃人心，让他人也睁开眼睛认出圣体中的耶稣，并邀请众人协行与上主在基督内赐给人类的和平与救赎的道路上。圣玛利亚旅途中保，基督传教使徒之母及传教之后，为我等齐。教宗方济各。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教宗方济各发表的世界传教日文告。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疾病 是一种生理现象，不但人要害病，其他动物譬如牛、羊、狗、猫也会遭遇这样的祸患。但是在犹太民族的传统思想中，人害病往往被看作是犯罪的后果。若望福音第九章记述耶稣治好一个胎生的瞎子，在那个故事中，宗徒们就曾这样询问耶稣说：老师，是谁犯了罪？是他还是他的父母，竟使他生来瞎眼呢？若望福音第五章记述耶稣治好一个无人照顾的瘫子后，警告他说：看，你已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奇迹也是治好一个瘫子，耶稣也就和本地人民的思想把治病和赦罪连在一起来说。攻读马窦福音第九章第一到八节，耶稣上船过海，来到了自己的城，看有人给他送了一个躺在床上的瘫子。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孩子，你放心，你的罪赦了。经师中有几个人心里说，这人说了亵渎的话。耶稣看透他们的心意，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思念恶事呢？什么比较容易呢？是说你的罪赦了，或是说起来行走吧。为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起来，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群众见了就都害怕起来，遂归光荣于天主，因他赐给了人们这样大的权柄。上面所叙述的耶稣治好瘫子的奇迹，马尔谷和路加福音也都记述了。哪三部福音对照着比较起来，又是马窦福音叙述的最简约。他没有提起耶稣是在一间挤满的人的屋子里行奇迹，也没有说明那些反对他的经师和法利赛人是从加里利亚和犹太各乡村赶来的。他只说耶稣看有人给他送了一个躺在床上的瘫子，一看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这么寥寥的几句，就交代了耶稣行奇迹时的情景。这是因为马窦宗徒编写福音目的不再叙述事情，而是在讲神学，所以马窦福音叙事虽然简约，说理倒是很明白。比如耶稣治好的瘫子，群众怎么样反应？马尔谷和路加福音的记述大同小异。马尔谷说众人大为惊愕，遂光荣天主说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路加说众人十分惊奇，并光荣天主，满怀恐惧说今天我们看见了出奇的事儿。马窦福音却别出心裁，把福音中的群众移花接木地引入聆听福音的信友团体当中。他这样说群众见了就害怕起来了，遂归光荣于天主，因他赐给了人们这样大的权柄。据圣经学家的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表明初期教会的信友感谢天主赐给了他们的神长们治病 和赦罪的大权柄。马窦圣史编写这一个治愈神迹单元时，应用了马尔谷福音的传承，即自古相信疾病和罪恶有相关性。新约其他文本会记述，耶稣清楚地表明，疾病或伤残并不是因任何个人的罪恶造成的后果。广义地说，罪恶被认为是死亡，它束缚着世人，只有天主才能将人从死亡中释放出来。因此，当耶稣赦免瘫子的罪时，一些经师指控耶稣说了亵渎的话。虽然马窦圣史在稍前部分对经师有了肯定的描述，但马窦福音的其他部分大都将经师描述成耶稣的敌对者。亵渎通常是指忘乎天主的名号，但这里是指耶稣将属于天主的权柄归于自己。当大司祭审讯耶稣时，这一指控再次被提出来。耶稣不仅宣告自己拥有属于天主的赦罪权柄，而且还显示了自己拥有另一项属于天主的能力，也就是能洞察肺腑和人心。这个情节肯定了耶稣具有另一方面的能力，同时也恶化了耶稣和敌对者之间的冲突。另外，这故事也引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即有信仰团体所扮演的角色，它会带给某些人益处。耶稣看见瘫子的朋友们的信心，因而决定要治愈瘫子。最后，耶稣完全治愈了瘫子，不只治愈了瘫子身体上的疾病，还赦免了他灵魂上的罪恶，让瘫子起来回家去，开始崭新的生活。在此，群众的反应与山中圣训结束时群众的反应完全一样。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史马窦的福音》。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